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2回。南陇侯这个时候脸色微变，有些不太相信的样子。
什么意思？怎么着？难道此法阵破不了？
这个小须弥金刚阵啊，又叫金刚困仙阵，可能是世间少有的几种完全依靠蛮力来破除的禁制之一呀、啊。根本没有其他什么破阵法诀而言，要想破掉此法阵，必须时刻用各种攻击来消磨此法阵产生的禁制护罩，并且一刻不能停。因为禁制单论防御力而言，在诸多法阵中也许排不上什么名次，但若论持久力，此法阵在佛宗中可有不灭不休之称啊。似乎只要禁制没有被完全摧毁，就可以迅速的恢复如初啊。鲁长老沉吟了一下，凝重的说道，随后呢，似乎是为了证实自己所说，鲁长老随手一弹，一颗火球蓦然向数丈远的供桌射去，砰的一声，火球尚未接触供桌，就自行爆裂开来，化为了乌有，一层灵光环绕的厚重的光照浮现在了供桌之上。这个光照金光灿灿，豆粒大小的上古符文一个个的在照壁上涌现而出，如同一朵朵绽放而开的樱花，遍布光照之上。南陇侯脸色微沉，此种现象他在先前已经看到过一次了，所以啊，并没有露出什么吃惊的神色。
嗯，这是什么？
随着一声惊呼传来，南陇侯一愣，不禁一扭头看了一眼，只见鲁长老正满面吃惊地盯着金罩中的某处，一脸的愕然之色。南陇侯诧异之下，目中灵光闪动，顺着他的目光费力地透过罩壁同样望去，只见金色光幕中，原本除了几株灵药就空无一物的供桌中心处，蓦然浮现出了一个银的圆钵，有头颅般大小。这个圆钵表面有各种深奥晦涩的符文飘动，周围是八块淡白色的玉符平躺在那里，而那圆钵上空持续高处，则另有三件小巧的东西漂浮在那里一动不动。南陇侯啊，凝神细望之下，这才看清楚是什么呢，竟是一口银色小剑，一件乌黑禅杖和一颗血红的圆珠。这三样东西虽然只有寸许大小，却散发着丝丝的三色灵光，三股灵光交织融合一起，将那供桌上的圆钵照在了其中。南陇侯啊，正是看得目瞪口呆，圆钵、玉符以及那三件法器诡异的在供桌上一闪即逝，就消失不见，随后四下涌现佛文的金色光照也无声无息的消隐而去。这是怎么回事呢？先前这光照浮现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见到这些东西，怎么鲁长老随后一击竟然在供桌上多出了这些东西来？南陇侯嘴唇紧闭，眼见着光照消失，目光仍然惊疑不定起来。鲁长老自然没有这些疑问，只是面对那新出现的圆钵等物，同样的沉吟了下来。任谁也看得出来，和禁制中新出现的东西相比，那些灵药显然只是陪衬之物，能比这些逆天灵物价值更大的宝物，那会是什么呢？如此哪怕只是想一想，也让鲁长老怦然心动啊。
原先见到血咒之门时的一些顾忌和不安顿时抛到了脑后。陆兄，看来我们这次真来对了地方，若是能破解掉这佛宗禁制，我们此行可算是没有白来了呀。南陇侯自然也有同样的想法，忽然笑着对鲁长老说道，不错，没想到这血咒之门后边竟有这么多的秘宝，但要破解这个禁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多花费些时日并且不亏损一些元气是不可能之事啊。鲁长老闻言脸上也是挤出了一丝笑容，能得到这些宝物，别说是亏损元气，就是在折寿十年我也心甘情愿。哎，刚才道友说破此法阵只有蛮力破解一种手段，看来我真的是有的忙了。哎，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动手吧，到时分开禁制，所有东西我和鲁兄全都平分，如何呀？这南陇侯啊似乎呢不想再拖延下去了，盯着老者直截了当的说道，南陇兄如此说，在下自然从命啊。鲁长老自然同样想取出宝物，答应的非常的爽快。南陇侯闻言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不过这个时候两个人却若有若无的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并都从对方的身上感到了一丝警惕之意。下面老者取出那件白色的法旗往空中一抛，然后手结法诀的盘膝坐下。南陇侯呢则袖袍一挥，那口金色飞剑蓦然射出，顿时啊此地飓风大起，剑气纵横，金色光照再次浮现而出，轰隆隆之声一时间从地底是连绵传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一处山头附近，一道青色的长虹由远及近的一掠而过，这青虹不是别人，正是韩立闷头赶路。此刻他早已掠过了子文歇所在的山头，正向当初进入内谷的那个山洞而行。因为已经走过了一遍此路，韩立颇有一些驾轻就熟，动光速度也比来的时候足足快了数倍有余啊。原本呢要一天多的日程，韩立仅仅花了来时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到了此地。正当他心中估算着再有一个时辰就可以重新进入山洞的时候，忽然间一侧的远处轻微连绵的轰鸣声隐隐约约的传来。韩立神色一动，动光略微一顿，不禁扭头向那里瞅了一眼，神识飞快的一扫，那边有异样的灵气波动传来。韩立不禁两眼微眯，在远处的山间有微弱的白光闪动，那里没有记错的话，正是一处他怀疑设有禁制，有可能存有上古修士秘宝的地方。看来终于有其他修士也闯进了内谷，并开始四下的破禁寻宝了。韩立略微想了想就摇了摇头，过去混水摸鱼的想法在他脑中一闪而现，就被强行的按耐了下去，并且呢为了怕引起别人的注意，神识也只在那边飞快的一扫而过，并没有真去搜索那些探宝之人。对韩立来说，现在可是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青红再次向前破空射去，转眼间呢就从附近的山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在韩立刚才所守方向数十里外之地，一行十几名修仙者正驱使各色的法宝，对着一座被白光笼罩的小山头猛烈攻击着。其中为首的是那位木兰神师众姓儒生和那月姓女子，这一行人呐，竟全都是木兰法师。当韩立从远处遥遥飞离之时，众姓儒生的眉头微微的动了一下，下意识的瞅了一眼韩立飞逝的方向。怎么了？众姓发现什么不妥吗？月姓女子注意到了儒生的异样，不禁脱口问道。没什么，刚才有名天南修士用神识向这边探了一下，但好像不打算多事，只是在远处一扫而过就飞走了。而我们破除禁制要紧，我也懒得多去追查了。儒生淡淡的说道。众兄所言极是，这里的禁制已经破除到了关键之处，希望里面可别像上一个禁制一样，除了一些废铜烂铁，什么宝物都没有，还白白有两个人葬送在路上的空间裂缝中。月姓女子轻轻的叹了口气，有些无奈的说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那几个隐形的空间裂缝实在是防不胜防，而我们事先准备的一些低阶灵禽竟然一入内谷就立刻一个个发疯起来，一窝蜂的到处乱撞，而无法控制自如，否则这两人的陨落倒是可以避免的。众姓儒生闻听此言，脸色微沉了下来。那些用来探路的灵禽好像不是发疯，而是似乎对内骨极害怕似的，所以才不受控制的。难道这此地有什么东西专门克制妖兽不成？我借来的一只乌齿雕已经是五阶灵禽，自进入内骨后同样的不听使唤，甚至在灵兽袋中都不愿飞出。看来呀，这坠魔谷还真是有些诡异啊。月姓女子若有所思地说道。也许吧，此地号称是天南第一兄弟，自然有些鬼门道在里面的。不过我们可不是来揭开坠魔谷之谜的，而是尽量为我们木兰搜寻一些古宝和灵丹而来到这里的，所以没有灵禽开路也要继续搜寻下去。这个机会可是我们和天南四大势力高层做的一笔交易才换来的难得机会，绝不能浪费了。儒生目中寒光一闪，不容置疑的沉声说道。当着众姓儒生和月姓女子在谈论坠魔谷的诡异之处的时候，韩立呢已经远在百里之外了。剩下的路程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数个时辰之后，他顺利地飞至了内谷的山洞前，再次取出那枚两仪环，韩立就在此宝的护送之下进入了洞中的通道。穿过数里长的山洞可没有花费多长时间，不久韩立就走出了北极圆光那一段的通道，看到了有些发白的山洞出口，他心中微喜的快步而行。片刻之后，韩立眼前一亮，人再次出现在了外谷的那个山崖前。韩立抬头望了望昏暗的天空，虽然说看起来仍然不舒服，但是比在内谷中那几乎无处不在的血色霞光来说，总算是强多了呀。神识略一扫过附近之处，并没有什么异样发生，也没有其他修士发现此处的样子。韩立这才微松了一口气，目光一转之下落到了洞口处的山壁上，没有迟疑的一扬手，一道青色法诀飞射而出，灵光一闪之后没入了石壁，不见了踪影。然后韩立二话不说，两手一结法印，口中 低沉咒语之声悠悠传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看似普通山壁的表面突然浮现出一层青的光幕来，将整片的山壁都掩盖进了里边。接着突然一团团小群金色的赤金虫从光幕中蜂拥而出，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银色金块从虫群中纷纷掉落而下，那大的有拳头大小，小的呢只有豆粒儿般大。转眼之间，行李身前的地面上就聚集了一小堆出来，一块块仿佛银子般的闪闪发光，只是有些半透明的样子。这正是钢银砂原矿晶炼制之后的结晶。开始几块落下的时候，韩立神色还很平静，但是当地面上掉落的结晶到了十几块之多的时候，他不禁露出了动容之色。
韩小子，此地的地钢银砂矿脉比原先料想的还要多得多呀，看来老夫那几只研制的机关傀儡都可以用此种材料融合炼制了。
哈利的脑子里边突然传来了大眼神君惊喜异常的话语声，一副情不自禁的样子。
是啊，晚辈也没有想到此处的地钢银砂脉竟有如此之多，这一次收获真是非同小可呀。
当最后的一群噬金虫也扔下了他们提存的地钢银砂晶之后，韩立看了看地面上的一小堆的银灿灿东西，也欣喜地回答，袍袖朝地上一拂，一片青霞席卷过后，地面上空空如也，所有地钢银砂结晶都被韩立转瞬之间悉数收进了储物袋中，接着又口中一声尖鸣，盘旋在低空的金色的虫云一窝蜂似的飞泻而下，全部钻入了灵树袋中。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一颗拇指大小的透明圆珠出现在了手中，一张口，一团青色灵气立刻喷到了圆珠上，原本清澈晶莹的圆珠灵光闪动，随即一个黄豆大小的青色光点浮现在了球中。哈利目光闪动的盯着手中的圆珠好一会儿，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抬头朝四下望了望，辨认了一下方向，他这才周身灵光闪动，蓦然化为了一道青虹冲天而起，向一个方向飞遁而去。虽然在飞遁中，韩立却始终单手托着圆珠，并且呢每飞行一段距离必定低头看看此物，然后重新调整一下飞遁的方向。如此一来呀，韩立速度自然说不上太快，一路上不慌不忙地飞行着。飞行了数十里，路过一片荒野之地的时候，韩立突然口中轻咦一声，顿光一顿停了下来，随后韩立身形一沉，人在青光包裹中坠落而下。当离下边的荒地三十来丈高的时候，韩立身形再次停住，目光一闪向下望去，只见一具一分两截的难修尸体横卧正下方的荒地上，早已凝固发黑的血迹染红了附近的一大片地，而在这具尸体上看起来空空如也，本应该有的储物袋和法宝都是不翼而飞。看来终于有人忍不住动手了。韩立看了此具尸体片刻，轻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他刚才确认过附近并没有什么空间裂缝存在，肯定是被其他修士斩杀的了。韩立没有在此多加停留，很快地离开了这里，继续朝某个地方前进着。虽然说他相信此刻谷中除了那两名元婴后期家伙对他能真正造成威胁之外，其余之人应该不足为惧， 但若是一群修士联手并专门布置圈套针对他的话，那危险同样是不小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3回。